如果说没有现代工业文明对于石油能源的需求，那么中东这个地方呢，可能并不会被世界各国这么重视，对吧？不过时也命也，现如今中东出产的石油啊，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能源供给不可或缺的资源。而在这块土地上呢，并不是拥有石油就能富国强民啊，像这个沙特、阿联酋、科威特等这样的产油国啊，自然是国富民也不差。但是呢，也有像伊拉克、伊朗等这样的反例。这个伊朗呢，其实在二战之后一直是亲西方世界的世俗化政权啊。但是为何伊朗的神棍政权会上台呢？如果想要理解今天的伊朗，想要理解中东为什么长期动荡，想要理解美国与伊朗为何几十年对抗不止，是吧？那么就一定要从它的源头啊，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说起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政权更替啊，而是一场把宗教、政治、军队、意识形态全部重新拼装的系统性革命。我们呢，整理汇总了这个伊朗从帝国迂回到神权深渊这个专辑啊，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把这场革命以及伊朗的问题拆开来讲啊，进行了这个从内部结构到外部博弈的系统解构。我们如果回顾历史的话，伊朗现在的政权起源于这个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啊，在那次革命中呢，伊朗原来的统治者巴列维王朝被推翻。然而革命后的伊朗呢，并没有迎来自由，反而是民众的生活水平和自由程度急速倒退啊，而且整个国家呢也越来越跟主流世界格格不入。如今谈起那段往事啊，有不少流亡在世界各个地方的伊朗人都表示非常后悔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节目聊伊朗伊斯兰革命大救星如何欺骗所有人中啊，详细的讲述了老神棍是如何通过谎言欺骗来赢得民心的，以及这个老神棍在革命成功大权在握之后又是如何迫害伊朗人的啊。如果您想了解其中原委呢，欢迎点击节目链接。咱们站在今天这个视角来看啊，这个政教合一的伊朗神棍政权呢，是美国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对吧？但是其实仅仅在几十年以前啊，那个时候的伊朗可是美国重要的盟友。而说到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，美国人的战略误判其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美国人对伊斯兰革命的误判，不仅让这个伊朗人民陷入了宗教神棍的深渊啊，还给美国人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。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详细的历史，是吧？这美国人是如何坐视伊斯兰革命发生的，而后又带来了哪些恶果？欢迎您点击这个节目链接啊，观看我们的节目啊。这个聊美国对伊朗政策，神棍上台，美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期。我们说这个伊朗当年的伊斯兰革命啊，不但玩弄了伊朗国内的很多民众，而且也蒙蔽了很多国家，是吧？那么可想而知，这样的玩意儿要是想稳固政权，完成集权统治，那自然就是要靠枪杆子说话了，对吧？众所周知，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武装力量基本都是由海陆空三军组成的啊，除了个别内陆国家可能没有海军建制，是吧？这三军基本上是一国正规军的标配。但是伊朗呢与众不同啊，它不仅有国防军，而且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伊斯兰革命卫队。从编制上看呢，伊朗的这两支军队呢都拥有陆海空三军啊，属于是两支完全平行的军队啊，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。按理说这个军队应该是听命于政府的，是吧？但是这革命卫队呢却只对最高精神领袖负责啊，而不对伊朗政府负责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革命卫队呢不仅装备有伊朗最先进的武器，而且还拥有属于自己的庞大的商业帝国。这支军队可以说是伊朗最具影响力的一股势力啊，也是伊朗政权最大的安全保障。那么这个革命卫队是怎么诞生的呢？伊朗这个国家为啥不靠正规国防军，偏偏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这么一个奇葩的武装组织呢？是吧？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这个节目链接啊，观看我们的节目啊，聊伊斯兰革命卫队神棍政权的守卫者。伊朗神棍政权的这个革命卫队，它下属呢有五个部门啊，分别是陆军、海军、空军、圣城旅和巴斯基。陆海空三军大家都熟， 对吧？这个圣城旅呢是革命卫队专门用来搞输出革命用的组织，然后这个巴斯基的性质呢有点类似于各国都有的预备役民兵组织。咱们在节目聊巴斯基民兵，伊朗神棍维稳的爪牙中会重点说一下这个巴斯基组织。其实这个巴斯基呢是一句波斯语，意思是民众动员军啊。说起来呢，它的成立啊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密切相关。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，伊朗人民推翻巴列维王朝，迎接霍梅尼，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政体。而国家建政之后呢，自然就要想办法维系自己政权的安全，对吧？原来的伊朗军队在伊斯兰革命中作弊上官啊，他们能背叛自己的国王，那将来能不能也背叛霍梅尼呢？对吧？所以这个忠诚度啊，很值得怀疑啊，不能信任。霍梅尼上台后，一边清除军队中的反对者，一边组建完全效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。但是训练新的军事力量是需要时间的。最初的这个革命卫队呢，只有区区几万人啊，根本不足以保卫新政权的安全。所以为了自保啊，新政权的决策层便将目光聚焦在了伊朗普通民众身上。一方面，当时伊朗绝大部分民众是虔诚的穆斯林，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文盲啊，属于是霍梅尼说什么信什么啊，一心一意跟着绿太阳走的。另一方面呢，这个革命大业初定啊，凭借现有的伊朗国力，根本养不起太多军队，是吧？但是伊朗底层有的是一条条精壮的汉子啊，要是用好了，让他们加入民兵组织，起码是几百万的兵力。未来国内国外形势一旦生变，他们至少能到前线去消耗点敌人的子弹，对吧？于是成立民兵组织藏兵于民的想法基本就定了下来。1979年11月，霍梅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啊，现在外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啊，伊朗人民要时刻保持警惕，尤其是伊朗的年轻人责任尤其重大。现在伊朗有2000万左右的年轻人，如果将他们全部武装起来，那么就有了2000万持枪士兵啊，到时候外敌将难以击败伊朗。那么这个巴斯基这么多年以来都干过什么奇葩的事情啊？为了保护神棍又立下了哪些汗马功劳呢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故事啊，可以点击链接观看我们的节目《聊巴斯基民兵：伊朗神棍维稳的爪牙》。相信有很多人都理解这个集权政治的可怕之处，是吧？这个统治者呢，他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而且呢，为了维护自己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利，他会用各种手段禁锢国民的思想，对吧？在伊朗呢，就有一种这个宗教警察啊，他们呢会按照最高领袖所宣导的道德标准进行执法，比如说要弄死不戴头巾的女性的这类事儿啊，很多呢都是这帮畜生干的。那么这个道德警察是怎么来的啊？他们又为何能如此霸道呢？是吧？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这个链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，聊伊朗道德警察为集权进行的道德绑架。我们说这个伊朗吧，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以来啊，伊朗的很多神棍们相信自己搞一个伟大的事业，他们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帝国控制下啊，解放了伊朗人民。从此伊朗人民可以毫无保留的成为统治阶层的绿韭菜，谁不服就弄死谁，是吧？大不了就连根刨，反正新韭菜很快就能有。那么这么好的伟大事业伊朗自己独享，岂不是太自私了吗？所以伊朗开始致力于将绿色革命向外输出，于是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背后都或明或暗的出现了伊朗的影子。那么这个伊朗到底做了些什么，支持了哪些恐怖组织，是吧？如果您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点击链接啊，观看我们的节目《聊伊朗输出革命》，让绿旗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在21世纪初的时候，基本上地球人都知道啊，这个伊朗背后呢有俄罗斯的支持，对吧？但是咱们说这个伊朗选择盟友的眼光吧，那是真的不敢恭维啊。说点不客气的话，伊朗找俄罗斯结盟，这跟认贼作父差不了多少。如果您想了解伊朗与苏联老大哥的那点爱恨情仇啊，以及这个伊朗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如何发展过来的，对吧？您可以点击这个节目链接 啊，观看我们的节目啊，聊伊朗与俄罗斯过去国仇家恨，现在情同父子。历史上每次伊朗吃瘪的时候呢，都会发出威胁，说要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，是吧？根据这个非官方且不权威的统计啊，平均一年发出的口头威胁是3721次。不过呢，之前每次伊朗发出威胁后，其他国家也会做出反应，坚决的反对。原因呢也很简单啊，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是波斯湾啊，波斯湾呢是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地。一旦伊朗人把海峡封锁了，石油运不出去了，那么甭管是石油出口国还是石油进口国，全都得跟着着急上火，是吧？可以说啊，这霍尔木兹海峡也正是因为石油的关系啊，成了一处黄金水道，堪称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所以我们在节目聊霍尔木兹海峡世界石油的命门中，为大家讲述了这个伊朗拿捏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以及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究竟发生什么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欢迎点击这个节目链接啊，观看我们的节目。这个伊朗政权啊，无论是之前自信心爆满，随时威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是吧？还是魂不吝的奔着鱼死网破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它终究呢都是要靠自己的海军力量才行，对吧？那么伊朗的海军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在节目聊伊朗海军到底有多强中啊，为大家做了讲解啊，感兴趣的朋友呢，欢迎点击链接观看我们的节目。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当年这个伊朗的神棍朝廷和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恐怖政府，那都是非常有名的反美斗士，是吧？按理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那么这两位有这么契合的价值观取向，应该会组成牢不可破的联盟，对吧？可实际上呢，这两位不但不团结，反而呢是狗咬狗一嘴毛。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能够高过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呢？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链接啊，观看我们的节目聊伊朗阿富汗冲突，兄弟皆反美，相煎何其多。历史上啊，伊朗一直在努力搞出自己的核武器啊，根据这个保守估计呢，他们先后投入了至少500亿美元，这还不包括核计划导致的国际制裁造成的损失啊。可以说伊朗为了制造核弹真的是下了血本了，对吧？不过很可惜，后来呢，因为这个以色列在2025年6月13日发起的执行代号为崛起雄狮的特别军事行动，以及后来不久6月22日美国发起的执行代号为午夜之锤的联合打击行动啊，由于当时这个疗效可以说是非常显著，所以伊朗的核武梦想算是被敲碎了一地。虽然当时这个伊朗官方说自己没啥损失啊，关键的游离心机都已经给转移走了，是吧？可是看看伏尔多山体上那些结结实实的大洞啊，伊朗再想搞个这么坚不可摧的核设施，没个20-30年是别想了。当然了，这世界上对核弹执着的国家其实也不止伊朗一个，是吧？中国隔壁的朝鲜就时不时的在挥舞这个核大棒啊，哪怕被制裁的倾家荡产也要进行核试验。在很多人眼里啊，像朝鲜、伊朗这样的国家是受尽了美西方的欺负啊，人家不就是想要有个核弹保命，这有错吗？凭啥你们这些大国能拿着核弹到处欺负人呢？要想把这些说清楚啊，就必须从这个核武器的历史说起啊，以及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这个核不扩散条约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，欢迎您点击这个节目链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，聊核不扩散条约，伊朗这样的国家为啥不能有核弹。关于伊朗和中东呢，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内容啊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专辑啊，中东战争。这个专辑呢，是从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出发啊，解析整个中东地区历史上的恩恩怨怨。这个中东战争呢，是一个付费内容啊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也愿意支持我们创作更多更好的内容啊，请点击这个链接进行购买或者订阅，谢谢大家。